弟兄姊妹早安，在开始读约伯记前，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仰的目的是什么？你信仰的目的是什么？不少人啊，尤其是我过去刚刚来信耶稣的时候，很简单，别人就告诉我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答案当然不能说错，但是很多人常常是为了得永生而信耶稣，那得永生成了目的，而信耶稣呢就成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所以过去有宣教士到中国来宣教，他们在教堂外边黑板上写上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小孩子就把永生插头去尾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结果很多人排着队来要得水牛。其实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不管是得永生还是得水牛，不管是得水牛还是得永生，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一个外在的附加的目的，而不是因为它内在是真理本身的要求，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功利化的，就是自私自利的，也就是借着信耶稣跳到我们所需要的功利化的目的中，这本身就会带来极大的危机。很多服事的人也可以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服事？是不是为了果效？当我们也为了外在的果效而奔波忙碌的时候，一旦看不到这样的果效，我们就容易沮丧和难过。我们也可以常常问自己，神的作为到底在哪里？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荆棘火焰，没有红海翻开耶利哥城倒塌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们怎么经历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记实在是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因为他也是回答这样切近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约伯记26章到31章，因为呢我们要多读一章，这样呢就刚好把这个第三轮这样的一个对话全部读完，也就是在这一部分中是约伯第八个回合来回应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质疑，尤其是比勒达第三次来声讨约伯，提到在神面前人如虫如蛆。那约伯呢完全被他的朋友们的劝诫激怒了，因为朋友们的话语成为嘲弄，而他们的劝诫却引诱约伯要迎着错误的动机寻求神。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寻求神，是因为在世上可以带来好处，因而约伯就转而默想神奇妙的大能，然后呢他强调他是清白的，在结语的时候他恳求他的仇敌能够被除尽。约伯也明确地下定决心，最后以文件签署的方式来立证他自己的纯全，他也下定决心要保守他的纯全。所以这一段讲的是约伯对朋友们最后的回应，这一段回应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见约伯到最终决定不管有没有好的结果，他都愿意持守他的纯全和灵命最高的追求。他也期待神的奖赏，但不是出于自己的意行，而是上帝自身的怜悯。所以他一开始讥笑比勒达，他承认神的全能，而朋友们的劝告 没有任何益处。他肯定神的主权，也提到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样一种非常诗意而美好的表达，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是被神的话语和全能托住，也看到神以能力搅动大海，借着知识打伤拉合伯，也看到神是这么的伟大而全能。约伯呢也自言他自己守义而不诡诈，承认他自己的无辜和对公义的追求，他并没有说自己就不是一个罪人，而是说在这样一种盟约关系的道德诫命的持守中，他自己也是问心无愧。他也提到不敬虔者没有指望，恶人到最终也有一个悲惨的命运，因为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所以神最终也还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公义的彰显。所以到了28章就有了一段非常出色的智慧赞美诗。在这一段智慧赞美诗中，约伯来提醒他的朋友们，企图来教导约伯智慧其实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所教导的智慧无非是属世的智慧，在少数情况下暂时有效，在当下似乎合逻辑，格局狭小，眼界窄短，而且呢是充满了一种竞争关系，非赢即输。但是约伯所追求的是一种属天的智慧，它没有地域时间限制，永远是切，常常看似不合逻辑甚至违背常理，但是呢却有着超越性的灵性价值。他从更高格局来看待事物，眼界广阔，而且呢他强调关系，也强调在关系互动中一种位格关系的建造。所以在这一部分中，约伯借着人类的采矿来提到说，真正的智慧人是没有途径也是没有技术来达到的，人也是没有能真正的有这种能力企及这样的智慧。但是呢神仍然以智慧公义统治世界，因此最终不是说因为我们达不到我们就拉倒了，不是，而是到最终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以敬畏和服从的心紧跟着这样的启示，就是人类真正的智慧。弟兄姊妹，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并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当你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眼前的一条小小的爱的责任的担当就是一种触目可及的大智慧，眼前的平常的生活就是有着超常的神的引导，能够在这样一种平凡的架构中看出超凡，实在是因为有神的光辉的照耀。那最终人类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对神自己本身的顺服，也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责任甘心乐意的担当，能够在饭桌上跟孩子们有说有笑的多说说话，能够弯下身来搂抱和和颜悦色对待孩子，能够尽心竭力地跟弟兄姊妹友好相处，能够开放家庭请别人吃顿饭，能够主动去拍拍别人的肩膀，能够在工作中尽心竭力，能够把自己青春热血献给神，能够认真地答每一道题，能够勤勉地阅读每一本书，知道每一本书都有神借着作者对我们所讲的话，这本身就是因着对主的一份深深的敬畏。那接下去约伯就来提自己昔日的美好的光景，他备受人的尊敬，他有一行善举，他也渴望生命长寿，他自己也德高望重，但是呢 到了今天，他陷入可怜的光景，于是在这些可怜的光景中，他祈求神的垂怜，也恳求神能听他的呼求。所以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审视之后，他仍然转回到神面前，保持对神的爱。所以约伯坚定的信念显示，他已经从诅咒他的生日的哀歌那样的一种绝望中站起来了。虽然他的痛苦没有减轻，但是他已经能够深入的反省，他借着言辞上哀叹他痛苦的感受，也没有使他彻底绝望。他尽管把神形容为他的对头，但是他也强调出这一位神仍然还是有怜悯，仍然值得敬畏，因为他相信神的公义和权能是连接的，因为最终神会公正的审判。所以在最终他自言遭受苦难，仍然不肯来违背虔诚的约定和完全的追求，他愿意做完全人。所以在31章是约伯的一个签署的自己的誓言约束，里边提到说他与眼睛立约，不能恋恋暂忘处女，他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愿意诚实，不贪婪，不淫乱，不亏负，不漠视，不轻忽，不欺压，不敛财，不迷信，不幸灾乐祸，不吝啬，不犯罪，不侵犯。于是到最终他签署了这样一份正式的文件。尽管在肉体、情绪、社交、灵命上他都不断地屡受摧折，也备受打击，但是他仍然寻求神，哪怕神隐藏，他在极大的压迫下仍然表达真诚的信望爱。尽管人类的心里难以忍受对不幸的悲剧，但是呢，他仍然指望最终的得胜，他要求神给他一个最终的答复。他在操练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无路可去的时候，他仍然转向神，然后仍然认定神一直在，哪怕这种在是他的经验所不能触摸，他仍然以信心专注于神，而不让自己对神的信心受影响。所以在面对艰难备受考验的历程中，他愿意来垂顾于，愿意专注于自己生命的长进。因此邪恶没有办法胜过一个信靠神的人。约伯也相信义人的受苦最终会被神称义，也真正的寄望于神的慈悲、约定、怜悯和赐福。所以我们看见从一个非常激动的约伯，到最终有了一个坚韧的约伯。毋庸置疑，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服侍神最根本的动机是渴望跟神有最亲密的互动，是一种位格的关系的交流，而不是为了得到外在的功利的奖赏。所以他得胜苦难不在于苦难本身之中的报偿，而在于苦难之上的上帝。所以我们也看见他展现了完全的人性，有满有属天的特质。在尝尽极大的损失之后，他仍然愿意自己生命品格的成长。所以这是一种因着受苦学习顺服，最终走向完全的人性的成长的三部曲。在人人都可能要咒诅离弃神，或者指望从神的功力那样的一种信仰的光景中，他却要在悲惨的境况中持守正直，然后产生更深的委身。这实在给我们极大的激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约伯记给我们这么深的提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信靠你，我们的动机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自身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愿你激励我们，愿你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服侍你不是因为果效， 乃是单单专注于你，乃是单单指望与你有更深的交流。愿你借着对平常的生活给我们对超凡的引领，也让我们真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